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身边的暴力。
首先，让我哋嚟睇下，我哋点样面对我哋身边嘅暴力。
那我们一起来再次读一下今天讲到经文当中的上半部分。
让我哋再嚟读一下啊，今日讲到经文嘅上半部分。
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
路加福音35到38节。
耶稣，我们一起读，不需要翻译啊。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当中，
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当中，
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
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
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不要带钱，
不要带钱，
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衣服，
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衣服，
特别告诉他们不要怕。
特别告诉他们不要怕，
说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他怕他们。
可以杀身体，不可以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好，其实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来锻炼门徒勇敢传福音的信心。
其实耶稣的目的就是锻炼门徒传福音的信心。
我们请导播把经文放到前面35节的前面，这就是耶稣讲话的前面那段的背景。
请
好，那么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经文，就是说当时耶稣派门徒传福音的时候，叫他们不要预备一切的，不要怕死，不要怕伤害。
当时耶稣对门徒讲不要预备啲咩，亦都唔好怕嗰啲人，亦都唔好怕伤害。
因为主耶稣在保护他们，
因为主耶稣在度保护佢哋，
因为他们需要锻炼勇敢的心，
因为佢哋需要锻炼勇敢的心。
但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就很不一样了，
但系今日路加福音的经文就好不一样，
主耶稣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主耶稣的态度完全改变，
他在自己即将被捕之前。
他自己即将被捕之前，
他就预感到有更大的危险即将来到。
他预感有更大的危险即将来到。
此时他没有继续鼓励门徒什么都不要准备。
他没有继续鼓励门徒什么都不用预备。
他更没有鼓励门徒说去冒死传福音。
他更没有鼓励门徒说你要冒死去传福音，
反而提醒门徒要准备钱囊，
反而提醒门徒要准备钱囊，
要准备这个，甚至准备刀，
甚至叫他们准备刀，
没有刀的要去买，卖衣服买刀，
没刀的去买了衣服去买刀。
好，其实你原文的里面，他是讲你每个人都要需要备一把刀。
其实原文那里讲是每个人都要备一把刀。
但是门徒看看只有两把，问问耶稣够不够，耶稣也就说够了。
门徒看到只有两把刀，告诉耶稣讲听只有两把，耶稣说够了。
好，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有的时候会过度的去解读。
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会过度的去解读。
有的时候会解读，然后呢用来反对武力，使用武力。
有时去解读去反对、使用武力。
比如说他们就解释这个够了这个词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耶稣、是反对武力的。
他们解释这个够这个词、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耶稣就是、反对武力。
那同时也有人、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使用武力。
同时也都有人用这段经文来到支持使用武力。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耶稣并不反对门徒去、预备刀来做、自卫。
就是、主耶稣、没有反对、门徒预备刀来到去自卫。
主耶稣即将要离开他们。
主耶稣、即将要离开他们。
他们需要学习自己保护自己。
他们要学习自己保护自己。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他们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可见注意自身的防护并不是犯罪。
可见、注意自己的、防卫、并非犯罪。
这不是自私。
这个不是出于自私。
这也不是没有信心。
这个也都不是没有信心。
这也不是滥用暴力。
这个也都不是滥用暴力。
而是要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而是、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请大家想一想看。
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女孩子晚上下班感觉不安全。
如果一个女孩子晚上下班、觉得不安全。
身上备一把刀给自己壮壮胆。
身上面预备一把刀给自己壮一壮胆。
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尤其是在一个社会混乱的状况。
尤其是在一个社会混乱的状况。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都是如此。
像挪威这样的小国家就受到俄罗斯这样的威胁。
好像挪威一个这样的小国家就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威胁。
前不久这个、议会受到他们的黑客的攻击。
前一阵子、挪威的议会受到、他们的黑客的、袭击。
所以挪威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军事防备。
所以挪威要提高他们自己的军事防备。
是天经地义的。
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不是在滥用暴力。
不是在滥用暴力。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当人真正面对危险的环境的时候，
当真正面对危险环境的时候，
当冲突就在眼前的情况下，
当冲突就在眼前的环境之下，
门徒们预备了刀，
门徒们预备了刀，
但他们能否冷静地去判断形势？
但是他们是不是可以冷静地去判断这些事情？
判断形势。
判断来到行事。
能否控制好手中的刀？
能否、控制好自己手中的刀？
能否想到这个使用武力的后果？
能否想到使用武力的后果？
这个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门徒和主耶稣、所、经历到的。
让我们来看看门徒和主耶稣、所经历到的。
他们是如何面对暴力威胁的。
他们是如何面对暴力威胁的。
他们是如何来、对这些暴力威胁来做出反应的。
他们是如何、对这些暴力威胁而作出反应的。
那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这个下半段的经文。
现在、请大家读下半部的经文。
就是路加福音22:47-53的经文。
就是路加福音22:47-53的经文。
好，不需要翻译，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啊这个李强你不用读、啊、你不用读、啊、我一个人读就可以、啊、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那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看完经文以后
你们看完经文之后
能不能回答前面我提的问题呢
啊，可不可以回答前面所问的问题呢
他们能很好的判断形势吗
他们可以好好的判断、啊、来到行事吗
他们能控制好手中的武器吗
他们能控制好手中的武器吗
他们能否想到使用武力的后果呢、
啊、他们能够、啊、想到使用武器之后的后果吗
那我看看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
啊、我们看到、啊、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不同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反应是不一样、
啊、因为不同的人、啊、在这个情况下反应都不一样
好那我们来先看看他们当时处的处境有多么的危险 有多么的危险
我们首先来看看他们当时处的处境是有多么危险
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再来看、啊、他们是怎样反应的
我们知道逮捕耶稣的军队军兵、啊、大概来自三个方面
我们知道、啊、来、啊、拘捕耶稣的、啊、军兵、啊、大概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是犹太上层的这个最高决策层叫做公会、
啊、第一是、啊、犹太的决策层、啊、最高层的就是公会
那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来执行法律、
啊、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来到是执行、啊、法律
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
啊、来保障、啊、社会的稳定
那他们是逮捕耶稣的一支主要的力量、
啊、他们是逮捕耶稣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另外圣殿也有专门的军队、这个军兵是守护、维护秩序的、
啊、圣殿另外圣殿也都有一些军队是专门是维护、啊、圣殿的、啊啊、治安的、
啊、耶稣接近圣殿大家记得、啊、耶稣接近圣殿、
啊、耶稣、啊、接近圣殿的那一些、啊、那个故事大家记得吗、
啊就是一定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跟仇视、
啊、那件事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仇视
所以圣殿也一定会派兵来逮捕耶稣、
啊、所以圣殿也都一定会派兵来去捉耶稣
那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社会是在罗马的这个殖民统治的时候、
啊当时的、啊、地方、啊、也都是受到罗马的军队统治的时候
平时都是由犹太人自己管理
平时、啊、都是由犹太人自己管理
但是他们有一支、罗马军兵是在北方的城市叫这个该萨利亚呢驻扎在那个地方是、专门用来治安的、
啊、他们、啊、当时是有一批军队是在该撒利亚那里驻扎的专是用来维持治安的
耶稣被捕之前正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前夕、
啊、耶稣被捕之前正是逾越节的前夕
那么有大量的犹太人从从各个地方涌到耶路撒冷来。
有大量的犹太人啊，从各个地方啊来到耶路撒冷来。
那罗马总督呢，他一定会派军队来重兵防守。
啊，罗马军队啊一定会派兵来啊重军来到看守，
来防止耶路撒冷出现暴动和骚乱。
来防止耶路撒冷出现暴动和骚乱，
所以罗马总督也一定会派军兵来参与或者协助逮捕。
所以罗马的总督一定会派兵来到去帮助一起去逮捕这个耶稣。
大概会派多少人呢？
大概会派几多人呢？
有人说他们至少要派一个步兵中队。
有人讲话他最少派一个步兵的中队，
一个中队大概在200到1000人，
一个中队大概是200到1000人，
所以最少也要派200个士兵，
最少也都会派200个士兵，
我们看到这里面也有正规军是拿着兵器的，
我们看到这里有正规军是拿着兵器的，
是约翰福音特别提到，
在约翰福音那里特别提到，
那么也有是拿这个刀棒的，可能是一些非正规军，
也都有一些拿着刀棒的，可能是一些非正式的军队，
所以当时门徒周围这个事态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
门徒看到当时的情况事态是非常危险。
我们看到马太跟马可福音呢都清楚的描述。
我们看到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清楚的描述到。
好，卖耶稣的犹大带着这样的一支军队来抓耶稣。
我们看到犹大带着一群这样的军队来到去捉耶稣。
那我们看看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当中。
我们来看看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气氛当中，
就在耶稣被多方的军队这个围困或者是要逮捕的时候，
就是耶稣被多方的军队围困就是逮捕的时候，
那门徒会怎么样反应？
当时的门徒是怎样反应？
那么耶稣又会怎样反应？
那耶稣又是怎样的反应？
那我们首先让我们看到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让我感到惊吓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的门徒居然没有马上的上去自卫，马上上去的这个拔刀相助。
就是看到很多的门徒都没马上去自卫，没马上去拔刀出来去相助。
我们请导播帮我往前翻经文好吗？好，那你们看到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载。
你们在这里有个非常特别的记载。
就是有人居然会问耶稣说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
就是有人居然去问耶稣说我们拿刀去劈可不可以。
我们看到这个门徒我就觉得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就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他在危险面前。
他在危险的面前。
居然会去求问耶稣。
居然去求问耶稣。
居然可以这样理智这样冷静。
居然可以这样理智这样冷静。
我觉得这样这些门徒真的是很了不起。
我觉得这些门徒真的很了不起，
他们要保护耶稣，
他们要保护耶稣，
他们在动手之前，
他们在动手之前，
他们预先晓得预先去问问耶稣，
他们预先看到预先去问问耶稣，
问问他要不要他们用武力来帮助他，帮助耶稣，
他们问耶稣要不要他们用武力来帮助耶稣。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宗教的极端分子。
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极端的宗教的极端分子。
往往以宗教为名去行凶杀人。
啊，往往是以宗教的名义去行凶杀人。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问问他们的教主。
啊，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问问他们的教主。
我们看到门徒当时不单是非常冷静。
我们看到门徒当时不单是非常之冷静。
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一些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
懂得军队的纪律。
啊，懂得军队的规矩的制律。
知道要预先请求上级的命令才可以采取行动的。
啊，要预先请求上级的命令才可以采取行动。
那么他们需要得到许可才可以去自卫的。
啊，他们需要得到许可才可以去自卫的。
那我想大部分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啊，我想大部分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居然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同样是耶稣的门徒。
啊，但是同样是耶稣的门徒。
而且同样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门徒。
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门徒。
他另一种反应就没有那么理智了。
啊，他另外一种反应就没那么理智了。
我们看经文的下面。
我们看经文的下面。
其实他说内中有一个人其实就是彼得。
啊，内中有一个人其实就是讲彼得。
在面临敌人的这个拘捕。
啊，当他面临敌人的拘捕。
他没有问耶稣。
啊，没去问耶稣。
也没有等耶稣来回答其他门徒的问题。
也都没有等耶稣回答其他门徒的问题。
就不加思索马上就使用手中的武器。
啊，他不加思索就马上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
立刻采取了自卫行动。
啊，立刻采取了自卫的行动。
啊，居然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啊，居然把大祭司仆人劈了一刀。
然后呢还削了他的一个右耳。
啊，而且还削了他的右耳。
哇，我看他的刀工还算是真的是很准。
啊，我看他的刀工真的很准啊。
但是如果你冷静想一想。
啊，但是你冷静地想一想。
我们看到这个后果其实蛮可怕的。
啊，我们看到这个后果其实是很可怕的。
彼得冲动地挥了第一刀。
啊，彼得冲动地挥了第一刀。
攻击了这个大祭司，其实当时国家最高领袖的一个仆人。
啊，攻击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有点像我们今天啊，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国王的国家卫队的总司令啊。
啊，有点似依家的国家内国王的下边的一个总司令。
那么这样的行动是会遭到惩罚和报复的。
啊，这些这样行动是会遭到惩罚和报复的。
这个后果是和代价是相当严重。
啊，这个后果和代价是相当严重。
如果双方发生这个武力冲突，
如果当时发生的那个武力的冲突，
可能所有的门徒，甚至包括耶稣都要被全部镇压。
可能当时所有的门徒包括耶稣都被镇压。
这里有人可能要问，
这里有人可能会问，
主耶稣为什么一开始不阻止门徒去预备刀呢？
主耶稣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阻止门徒去预备刀呢？
如果他们手上没有刀，
如果他们手上没有刀，
那彼得不是就不会这样冲动去动武了吗？
这样彼得就不会有刀去动武了。
那我们看到局面就不会这样失控了。
我们看到局面就不会这么失控了。
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唔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哋有冇咁样嘅问题？
你们是怎么回答呢？
你哋系会点样去回答呢？
那彼得的冲动使用武器。
彼得嘅冲动去使用武器。
其实责任不在他手中有没有刀。
其实责任唔在于佢手中有冇刀。
别的门徒手中也有刀的嘛。
别的门徒手中亦都有刀。
问题是出在彼得的性格，冲动的性格里面。
问题是出在彼得的冲动的性格。
他是一个没有训练好的军人。
他是一个没有训练好的军人。
他的冲动体现在很多方面的，我们都认识他的。
他的冲动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我们都认识他的。
最后他就在使用武器方面又再次这个表现了他的冲动。
最后他在这个使用武器的事情上面再次的表现出他的冲动。
我们看到耶稣让门徒背刀的本身是为了自我防备。
我们看到耶稣叫门徒背刀的原因是自我防卫。
而当时的门徒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他们当时是不是来抓门徒的？
当时门徒是完全没有危险的，当时那些人不是来捉这些门徒。
所以门徒有责任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门徒有责任去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
管理好手中的刀。
管理好他们手中的刀。
要好好判断这个形势。
要好好的判断来到行事。
然后不要贸然行事。
冒然的去行事。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个冲动的门徒身边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冲动的门徒身边有我们主耶稣基督。
耶稣及时的阻止了这个门徒这个事态的发展。
耶稣即时的阻止这个事情的发展。
然后马太福音当时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马太福音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记载。
耶稣说收刀入鞘吧。
耶稣说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耶稣要他们放弃武力的反抗。
耶稣要他们放弃武力的反抗。
他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让他们吧。
他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让他们吧。
黑暗掌权了。
黑暗掌权了。
他甚至用神迹来弥补了这个暴力带来的后果。
他甚至用神迹来到弥补这个暴力所带来的后果。
请导播往下翻经文好吗？甚至把这个耳朵又装上去。
甚至将这个耳朵再摆上去医治翻好它。
其实听起来好像蛮好玩的。
其实听起来好像好好玩这样。
其实当时的场面应该是很血腥的。
其实当时的场面应该是很血腥的。
砍掉一个耳朵要流很多血。
劈甩了个耳朵当然是很好，当时是会有流很多血的。
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
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
这个阻止了暴力的这个升级和发展。
阻止了暴力的升级的发展。
为暴力抗争呢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为暴力抗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主耶稣的反应是我们理解暴力对抗的一个关键。
主耶稣的反应是我们去了解对暴力的一个的反应。
是一个理解这个暴力反应的一个关键。
是理解对暴力反应的一个关键。
从约翰福音我们更看到了耶稣这个当时的反应。
我们从约翰福音更看到耶稣对这件事的反应。
约翰福音记载他记载的一幕是相当感人的。
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一幕是相当感人的。
主耶稣连续三次问那些拘捕他的人。
主耶稣连续三次去问这些拘捕他们的人。
你们找谁？你们找谁？你们找谁？
你们找谁？你们找谁？你们找谁？
而且说你们要抓的就是我。
而且他说话，你们要捉的就是我。
我就是。
我就是。
是，而且甚至说让门徒离开，让门徒们离开。
让门徒们离开。
耶稣一手挡住了所有的危险。
耶稣一手挡住了所有的危险。
实际上保护了这十一个门徒的性命。
事实上是保护了这十一个门徒的生命。
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和镇压。
避免了一场血腥的逮捕和镇压。
看到这里我自己也蛮感叹的。
看到这里我自己也很感叹。
当时的兵丁居然没有还击和报复。
当时的兵丁没有还击和报复。
也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也都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一定是被耶稣的爱感动了。
他们一定是被耶稣的爱感动了。
所以才避免了去报复和追究门徒的刑事责任。
所以才避免暴力去追讨这些门徒的责任。
甚至看耶稣的面子把那些门徒都放掉。
甚至是看耶稣的面子把这些门徒都放掉了。
没有斩草除根。
没斩草除根。
没有一网打尽。
没有一网打尽。
可见这个野蛮的在野蛮的 军队或者是政府。
我见得在野蛮的军队或者是政府。
在神儿子耶稣面前。
在神儿子耶稣的面前。
也可能良心发现。
也可能良心发现。
也可能被爱感动。
也可能被爱感动。
大家看到面对冲突和危险。
大家看到面对冲突的危险。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 可不可以问问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类人呢？
我们可不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
我会不会像彼得呢？
我会不会好像彼得呢？
用血气和冲动。
用血气和冲动。
用手中的武器来保护耶稣。
用手中的武器来到去保护耶稣。
我们会不会像那些其他的门徒？
我们又会不会像其他的门徒？
在动手之前问问耶稣。
在动手之前去问一问耶稣。
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你保护耶稣至少要得到耶稣的同意的嘛。
保护耶稣最少要得到耶稣的同意。
让主耶稣来决定他要受什么样的保护。
要耶稣来到决定他要受到什么的保护。
那我们会不会也像耶稣那样来反应呢？
那我们又会不会好像耶稣这样的反应？
不但不要别人来保护他。
不单止不需要别人来到去保护他，
也不需要别人为他送命。
也都不需要别人为他丧命，
为他做无谓的牺牲，
为他作无谓的牺牲。
相反，主耶稣自己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门徒。
相反，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到去保护门徒，
帮助他们脱离危险，
帮助他们脱离危险。
甚至自己勇敢地走十字架的路，
甚至自己勇敢地去走十字架的路。
那前面我们已经说到，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虽然主的门徒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主的门徒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和安全，
但是一个人，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弱小的基督的这个基督徒群体。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弱小的基督徒群体，
应该如何面对国家机器的迫害？
如何面对国家机器的迫害？
如何面对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呢？
如何去阻止有暴力的犯罪呢？
有组织的暴力犯罪，
有组织暴力的犯罪。
那我们可以有以下几个反思。
我们可以有以下的几个的反思。
第一是基督徒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基督徒要有清晰的认识。
我们是很可能遇到暴力攻击的。
我们很可能是会遇到暴力攻击的。
有可能来自宗教极端分子。
有可能是来自宗教极端分子。
有可能是来自于情绪极端失控的病人。
有可能是面对情绪极端失控的一些病人。
有可能是黑社会的犯罪，组织犯罪。
有可能是一些黑社会的组织，一些犯罪的组织。
有可能是狂妄失控的政治领袖。
有可能是一些失控的政治领袖。
主耶稣对自己将要面临的暴力威胁有清醒的认识。
主耶稣对自己所面对的暴力影响有清晰的清楚的认识。
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曾三次预言自己要被害。
他曾三次预言自己要被害。
他也预言教会将来要受迫害。
他也都预言将会受迫害。
我们永远都不要幻想。
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幻想。
暴力和迫害不会来到我身边。
暴力和迫害不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爱天是会来到的。
爱天会来到的，那一天是会来到的。
我们需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需要有思想的准备。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当我们预备这个对抗暴力的时候。
当我们预备去对抗暴力的时候。
不要马上想到手中的那把刀。
不要马上想到手中的那把刀。
不要马上想到使用武力。
不要马上想到使用武力。
主耶稣自己没有备刀。
主耶稣自己没有备刀。
他没有武器。
他没有武器。
但是他却有最好的武器。
但是他却有最好的武器。
就是祈祷的武器。
就是祈祷的武器。
他用祷告来对抗暴力。
他用祷告来到对抗暴力。
大家你们留意一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我们请导播翻一翻。
我们请导播。
我们从第一节到从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从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然后下面中就是从四十七到五十三节，
下边就是从四十七到五十三节，
翻下去，四十七，啊，对。你看啊，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三十五到三十八节，然后
从三十九到四十六节中间有，就是其实中间有一个空档的，
三十九到四十七系中间有个空档嘅。
那我们因为是这个PPT 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了，
因为呢个 PPT 我哋将佢放在一起啦。
前一节是三十八节。
前一节是三十八节，
对不对？后一节就到四十七节了。
后一节就是四十七节。
中间一段是写什么呢？
中间那里是写什么呢？
中间这段是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中间那段是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他祷告以后已经决心已定。
他祷告之后他决心已定，
他要拿起苦杯走十字架的路，
他要拿起苦杯走这个十字架的路。
所以他没有请这个请神啊，求神来派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他的生命。
所以他没请神啊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到保护他的生命。
所以他也不需要门徒来用两把小刀来保护他。
啊，他也不需要门徒用两把小刀来到去保护他。
他更没有叫门徒做无谓的牺牲。
啊，他更没有啊叫门徒去做无谓的牺牲。
反过来耶稣保护、啊、耶稣反过来却去保护这十一个门徒、
啊、耶稣反过来、啊、他去保护、啊、这十二个门徒，
让他们赶快逃命、
啊、要让他们、啊、赶快、啊、逃命。
主耶稣为使用暴力可以说是堵住了一个破口、
啊、主耶稣为使用、啊、暴力、啊、可以说是挡住一个的破口。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知道暴力对抗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啊、暴力对抗事情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人在不安和威胁当中呢会情绪失控、
啊、人在不安的情绪当中情绪、啊、不安的情况当中情绪会失控，
他们会失去理智、
啊、他们失去理智，
会不计后果的去自卫和攻击，
会不计后果地去出击、
啊、后面就会从局部的冲突、啊、慢慢演变为全部的暴力冲突。
后面就是由局部的冲突、啊、演变、啊、成为全部的冲突。
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身上、啊、可以学到反面的教材、
啊、我们可以在彼得的、啊、表现去反思、啊、这个反面的教材。
我们要清楚的记得，
我们要清楚的去记得，
在你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想到武器、
啊、当你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到、啊、武器，
不要去使用武器、
啊、不要去使用武器，
否则这个结果是很致命的、
啊、否则这个结果是非常致命。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也不要用血气来征战、
啊、我们也都不要用血气来到去征战。
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就 要做基督的精兵，做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啊、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要做基督的精兵，用做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我们要学习这个、其他的门徒、
啊、我们要学习、啊、其他的那些门徒，
要主动问问耶稣，
要主动的去问问耶稣，
有了主的命令再去行动、
啊、有了主耶稣的命令、啊、才去行动、
啊、我们是主的精兵，
我们是主的精兵，
先求问神然后再行动，
先求问神然后去行动。
我们不能借用主的名来行、这个、冲动行事、
啊、我们不可以、用神的名、来到去冲动行事，
然后就怪罪上帝，
然后就去怪罪上帝。
后来彼得其实他学到了这个功课，
后来彼得、其实他学到了这个功课。
他后来在建立教会的时候遇到很多危险，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再继续使用刀使用武力、
啊，后来他建立教会的过程，他面对很多的事情、啊、都没有看到他用刀或者用武力。
他一定记住这次的惨痛教训，
他一定、记住这一次的惨痛的、经历。
主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主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最后我们要、最后一点反思，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
最后一点的反思，我们就是要相信神的主权。
面对暴力我们不要害怕，
面对暴力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需要有信心，
我们需要有信心，
我们知道最终的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知道最终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
啊、你越过度的保护，过度的这个自卫，
你要过度的保护，过度的自卫，
得着生命反要失丧生命，
得着生命反要失丧生命。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主权，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主权，
也相信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
如果相信神，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
但是如果真正遇到这一类的事情，
但是如果真正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应该勇敢地拿起苦杯走十字架的路。
我们也要勇敢地拿起苦杯走十字架的路。
总之主耶稣基督，这个他的十字架的道路，
总之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道路，
不单是从灵性上救我们脱离黑暗，叫我们与神和好，
不单只在灵性上叫我们脱离黑暗，叫我们与神和好，
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十字架的路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伦理标准，
十字架的路也都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伦理标准，
新的价值观，
新的价值观，
新的这个生活方式，
新的生活方式，
也是新的面对暴力的一些抗争方法，
也都是有新的，面对暴力的一些抗争方法。
保罗说十字架在外邦人为愚拙，
保罗说，十字架在外邦人，看为愚拙，
但是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智慧，
但是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智慧。
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有一种思潮叫做唯爱主义，
有一种思潮叫做唯爱主义，
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起的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起的一个组织，
英国的这个一个宗基督教的宗派叫做贵格会，
一个英国的宗教，叫做贵格会。
那他们呢就组织了一个叫做唯爱社，
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做唯爱社，
主要是主张以爱为最高的原则，
主要是主张以爱为最高的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或者是甚至用，任何形式的武力来解决社会的冲突，
甚至是，反，任何的武力，解决社会的冲突。
后来这个组织 也在中国也有分支机构，
后来，这个组织，也都在中国有分支机构。
那他们是这个，非常强调爱字，
他们是非常强调爱这个字，
需要，爱一切的人，甚至爱自己的仇敌，
需要爱一切的人，甚至爱自己的仇敌，
主要使用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这些教训，
主要是，用，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这些教训，
我在英国读书就住在这个宗派的一个学校的里面，
牧师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宗派的一个宿舍里面，
也参加过他们一些比如说怎样在战争的，就是一些研讨会，
你都参加他们的，一些的，怎样在战争里面的，一些的研讨会，
就是在冲突双方怎么样调解和解和和平，做中间和平调解的一些研讨会，
就是在一些，战争里面，怎样去做一些调解，帮助人家，恢复和平的一些的研讨会。
所以这个组织这样的思想其实是很有价值，也是有它的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这个组织，是非常有价值，也都有它很积极的作用。
那么这里弟兄姐妹要问了，
这里弟兄姐妹，可能要问了，
基督徒，所有基督徒是不是都应该来坚持唯爱主义呢？
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坚持，这个唯爱主义呢？
那暴力抗争是对是错呢？
暴力抗争，是对是错呢？
其实我们从主耶稣的榜样和反应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在主耶稣的榜样他的反应可以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我们要区分暴力跟武力之间的区别。
我们要区分暴力和武力的一个区别。
暴力是没有伦理没有正当性的。
暴力是没有伦理没有正当性的。
他的目的是要侵犯伤害。
他的目的就是反伤害。
但是武力呢是有正当性的有伦理 来持守的。
但是武力是有正当性是有伦理来到去持守的。
他的目的是要防止伤害要预防伤害。
他的目的是防止伤害预防伤害。
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暴力对抗是对是错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暴力对抗是对是错呢
结论是错的
结论是错的。
那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
在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充满暴力的一个文化环境当中
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是在一个充满暴力文化的当中
我们要意识到暴力的危险存在是事实来的。
我们要意识到暴力的危险存在是事实来的。
我们需要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
保护他人甚至保护社会。
保护他人甚至保护社会。
甚至要履行公民应有的责任。
甚至要履行公民应有的责任。
但是当于我们真正的身处在暴力冲突当中。
但是当我们真正身处于暴力的冲突当中。
尤其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武力威胁的时候。
尤其是去面对国家强大机器的武力的时候。
我们门徒个人是势单力薄不能冲动失控。
我们门徒个人是势单力薄不能冲动。
我们没有主的命令不能够擅自行动。
我们没有主的命令不可以擅自行动。
我们不能够不计后果。
我们不能够不计后果。
门徒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
门徒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
在武力威胁面前
在武力的威胁面前
不冲动
不要冲动
尽力避免伤害他人
尽力避免伤害他人
要尽一切力量保护他人
也就尽力去保护他人
坚持以祈祷作为武器
坚持以祈祷作为武器
在有必要的时候
在有必要的时候
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神的旨意
拿起苦杯
拿起苦杯
勇敢走十字架的道路
勇敢走十字架的道路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身边
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
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
愿主你的灵也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主你的灵也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在你的领导之下过每一个方面的生活
让我们在你的领导之下过每一日的生活
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一直跟随到底
一直跟随到底
奉主的名阿们
奉主